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明。正面思考的力量，作者诺曼·文森特·皮尔曾经说，如果你希望周遭环境改变，答案或许是从改变自己开始。可能会有我们无法改变的环境，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面对环境的态度、想法跟行动。当一个人里面改变了，他看待环境的方式也会变化，看待事情的方式改变了，他所做出的选择与行动也会因此而改变。不过，改变之前会先发生什么事呢？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精灵要和您透过一部电影，借着故事中主角的遭遇跟发现，挖掘当中的内容。
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，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。让我们一起聊电影，谈生命，用故事照亮人生。这里是电影星球。
欢迎来到电影星球，在这里精灵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以及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省思。我们挖掘的电影是1995年上映，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，华特迪士尼影业发行的《玩具总动员》。上周故事说到，胡迪跟巴斯意外被隔壁邻居阿薛带回到自己的家里，玩具们非常害怕阿薛，因为在他手中的玩具都逃不过被拆解跟重组，甚至是毁坏的命运。所以在阿薛房间内的第一个夜晚，胡迪害怕极了，他怕自己被阿薛弄坏，他也怕阿薛房间里那些已经被拆卸重组的玩具们，觉得他们来者不善。巴斯光年虽然仍旧在状况外，但他也认为阿薛的玩具们是不好的，会自相残杀，所以胡迪跟巴斯选择先躲进阿薛的背包里，隔天再说。隔天，阿薛玩起了角色扮演游戏，他扮演军官，要审问胡迪叛军的基地在哪儿。胡迪不招认，阿薛就打开窗帘让太阳照射进来，拿起放大镜对准胡迪的额头，要胡迪招供。在太阳高温的热度以及放大镜的聚焦下，胡迪的塑胶额头很快就冒了烟，就在将要烧起来之际，阿薛听到楼下的妈妈说点心好了，立马丢下放大镜，开心地冲出了房间。胡迪也立马尖叫，把自己埋进麦片牛奶中降温，这实在太恐怖了。但机会来了，胡迪发现兴冲冲离开的阿薛房间的门并没有关上。当胡迪正要往外冲的时候，阿薛的玩具们又出现了，这让他吓得躲在巴斯背后。巴斯绷紧神经，对准其中一个玩具发射出镭射光，怎么没有效呢？胡迪见状再次重申，巴斯你是玩具。接着胡迪擅自按了巴斯身上的按钮，让巴斯挥出空手道的姿势驱赶阿薛的玩具们，开出一条路之后就丢下巴斯自己往外逃跑了。殊不知才刚下几层楼梯，就看到对玩具总是乱咬的宠物狗阿德，他正躺在楼梯间睡觉，胡迪根本没有办法过去。 巴斯随后赶上，要胡迪跟着他，他来想办法带胡迪一起离开这儿。然而胡迪自己不小心让背上的拉环被栏杆勾住，发出了声响，惊动了阿德，此时只好各自分开到别的房间躲起来了。巴斯躲避的房间是阿薛爸爸的房间，爸爸此时正在打瞌睡。这时熟悉的声音出现，呼叫巴斯光年，巴斯光年请回答，这里是星际总部，巴斯光年你收到了吗？巴斯一听非常兴奋，星际总部终于回应他了，但回头一看，是电视播放的一则广告，一则介绍玩具巴斯光年的广告。巴斯看了这则广告，才终于认知到自己真的是玩具，是艾尔玩具制作的众多玩具之一，还特别被标注此玩具不是飞行器。巴斯领悟到自己不过是个玩具，胡迪过去对他说的话便一一浮现，你是玩具，你不会飞。接下来的歌曲《我不再航行》则是描绘了巴斯光年心境的变化以及得知真相的失落感。歌词说道，月亮伴着我航行，穿越过星星，乘着银色的小船，在那短暂的梦境，我现在知道自己是谁，我能说得清，我不能再去航行。可是巴斯不愿意承认，他想要再试试看，于是自己走出房间，爬上了栏杆，喊出口号，飞向宇宙，浩瀚无垠，便向着面前敞开的窗户一跳。结果巴斯只感受到自己往下坠落，重重地摔到了地上，一只手臂也脱落了。搭配的歌词呼应这段剧情，是这么说的，不，不是这样，我能飞，假如我愿意，像小鸟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飞翔，去飞翔，不，我不能再去航行了。这一段聚焦在巴斯光年的内心世界，他如何从充满肯定的星际世界观到幻想破灭后的迷茫跟无助。我们可以从两个部分进一步的探索，首先是沉浸在自己星际世界观的巴斯。从前面的剧情可以知道，这个星际世界观让他产生了一个无形的墙，隔开了与人之间实际的沟通，尤其是和胡迪，他没有办法理解现实的状态，因此好像也没有办法厘清实际的问题。当这个盲点被胡迪抓到，就变成了被利用的切入点了。所以胡迪按着巴斯的世界观，顺着他的想法说话，他也就很轻易地接受受骗，跟着胡迪走了。但是至少我们看到巴斯一贯的心态都是很坦诚真诚的，他也从来没有真的讨厌胡迪。胡迪则是显露出了许多的狡诈自私，他在比萨星球的所作所为也都不是为了巴斯光年，而是为了自己。回到巴斯，过去他一直深信自己是来自宇宙的太空奇景，有一个伟大的使命，要对抗扎克大王，拯救宇宙。他对自己的身份毫不怀疑，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，也相信有一个星际总部在远方等候他的回应。直到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则巴斯光年的广告，于是我们来到了第二个部分，看见真相的巴斯。那一刻对他来说，恐怕不只是知道了一件新事而已，而是整个世界都崩塌了。原来自己所相信的身份是错的，原来自己一直追寻的使命并不存在，原来自己以为的星际总部只是一则广告，甚至原来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巴斯光年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巴斯难以接受的也许不只是我是个玩具这个事实，更是如果我不是我一直以为的那个身份，那么我到底是谁？这也是我们在人生当中可能会面对到的问题。从小到大，你我都建立了一套关于自己的价值观，有人认为只要我有钱我就成功了，有人相信只要我比别人强我就能够证明自己的价值，有人把爱情当成人生的全部，以为只要找到那个人，生命的所有空缺都会被填满，也有人认为 只要照着自己的意思活，不需要任何人告诉我该怎么做，这才叫做自由。这些想法，这些价值观，有些听起来很合理，也似乎能够让我们充满自信。可是有一天，现实就会突然像是巴斯所看见的那则广告一样，毫不客气地出现在我们眼前。努力多年，却发现成功并没有带来快乐，得到了想要的东西，心中却还是空虚，以为可以掌控人生，却遭遇到疾病、失去、关系破裂，才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事情根本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于是我们原本相信的世界开始动摇，这个过程通常不会很舒服，可能还会很痛苦。有些人无法承受，也找不到出口，于是生命就停在这里。电影中的巴斯，他回想起胡迪以前对他说的话，你是玩具，你不会飞。这些话曾经令他愤怒，因为他不相信。但是现在，当真相摆在他眼前，他才发现，原来自己一直不愿意听的话，指出了他最不愿意面对的现实。然而，巴斯接下来的反应也凸显了我们面对真相的时候常有的反应，不相信，还想要再试一次。巴斯看完广告之后，走到高处，张开双手，喊出那句熟悉的口号，然后朝着窗户方向跳了出去。也许当下他的心里还抱着一丝希望，万一呢？万一我真的可以飞呢？也许刚才是我看错了，万一我所相信的那个价值观仍旧是真的呢？可是他并没有飞起来，他重重地摔到地上，连手臂都摔断了。反思我们的生命，即使真相已经来到面前，我们似乎还是想要抓住过去熟悉的东西。我们明明知道某一种生活方式正在伤害自己，却不愿意放下，明明知道自己里面的骄傲、苦读、自私正在破坏关系，却仍然替自己找理由，明明知道这些罪恶所带来的只是一时的快乐，最后却留下更多的空虚跟捆绑，仍旧没有办法脱离。可是我们仍旧想说，再试一次吧，因为回到旧有的方式实在太容易了。回到以往的熟悉感，即便这是错的，也会让人产生假象的安全感，为此我们竟然甘之如饴。因此，宣教士保罗指出了这个问题，也指出了方向，辨明了信主前后的不同。他说，从前你们是暧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圣经并不是说一个人从黑暗走进光明之后就再也不会感受到挣扎，相反的，光一照进来，我们会开始看见以前没有看见的东西。如果一个房间一直都是黑暗的，我们根本不知道里面有多少的灰尘，多少的杂物。可是当电灯打开，当窗帘被拉开，阳光照射进来，我们才发现原来这里这么脏。光没有制造灰尘，光只是把当下存在的东西显明出来。同样的，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认识耶稣基督，让神的光照进我们的内心的时候，我们一开始不会觉得很舒服，因为这推翻我们以往的认知，使我们看到自己里面那些过去不愿意承认的东西。原来我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好，原来我口口声声说爱人，很多时候是在爱自己而已。原来我以为的很自由，却是被某些欲望、习惯、情绪，甚至是罪恶所辖制。原来我以为自己能够掌握人生，但有太多事情我根本无法掌握。这样的发现会让人感到很不舒服，甚至是痛苦。可是继续活在谎言里却是更加危险的。回到电影，巴斯如果永远不看那则广告，他也许可以继续快乐地活在自己的幻想中。他可以继续对着手腕上的按钮说，星际总部请回答，可是对方永远不会回应。他也可以继续以肩负着拯救宇宙的重大使命而沾沾自喜，可是那不是他真正的生命。如果一直这样下去，他将永远无法认识胡迪， 也没有办法跟其他玩具建立真实的关系，因为他所追逐的一切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身份之上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始终拒绝面对真相，我们也许可以暂时活得很自在，却可能一直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。就像是一个人在高速公路上开车，如果他走错了方向，却因为不想承认错误，所以继续加速，车开得越快，就越没有办法接近正确的目的地。方向错了，速度越快，只会离目标越来越远。基督信仰告诉我们的，不是你真棒，你只要相信自己就好了，而是邀请我们诚实地面对一个问题：我究竟是谁？我为什么活着？我的人生要往哪儿去？我们无法自己定义自己，自己创造生命的意义，无法靠自己解决生命的问题。一件作品如果想要知道自己的用途，最好的方法不是作品自己问自己，你觉得你是做什么用的，而是回去问创造它的人。人真正的身份要回到创造人的上帝面前才能够明白。我们必须要知道真理，才有真正的自由，这真理就是耶稣基督。不但如此，耶稣还是道路，使我们有正确的方向前行。耶稣是生命，使我们脱离过去暧昧无知的黑暗处境，进入属神的光明中，有重生的生活，有永恒的盼望。这让金玲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，赞美之泉第九章专辑《深处我心》当中的迈向新的生命。
带着黑暗的时代，我活在其中，在繁忙的生活，我迷失了方向，多么迷茫的生命，我不愿走下去，恳求怜悯的天父引领我归向相信的生命，遗忘将成为过去，你要亲自与我同在，成为我生命主宰。我迈入新的生命，遗忘已成为过去，你已亲自与我同在，赐平安喜乐跟随我。在繁忙的生活，我迷失了方向，多么迷茫的生命，我不愿走下去，恳求怜悯的天父引领我归向你。
我迈向新的生命，遗忘将成为过去，你要亲自与我同在，成为我生命主宰。我迈入新的生命，遗忘已成为过去，你已亲自与我同在，赐平安喜乐跟随我。你要亲自与我
这里是灵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《电影星球》，我是许金宁。刚刚您所听到的是《赞美之泉》第九张专辑《深处我心》当中的《迈向新的生命》。我们今天在《电影星球》为您挖掘的是1995年上映的动画电影《玩具总动员》。说到巴斯光年在阿薛的家里证实了自己真实的身份，并不是自认为的太空奇景，具有远大的目标跟任务，而是一家玩具工厂制造的众多玩具之一，还特别被注明此玩具不会飞。双重的打击之下，巴斯光年失去了目标跟动力，就这么躺在地上，成为一动也不动的玩具。这时正在寻找自己洋娃娃的阿薛的妹妹，也就是汉娜，发现了躺在地板上的巴斯，灵机一动就把巴斯带回到自己的房间了。另一个房间的胡迪见没有宠物狗阿德的动静，就打开门想要和巴斯会合，发现巴斯正在汉娜的房间里。汉娜在玩下午茶的过家家，把巴斯围上了围裙，戴上淑女帽，还称巴斯叫做纳兹比太太。胡迪见状，假装是汉娜妈妈的声音，引开汉娜离开房间，想要把巴斯带开。但是巴斯非常的沮丧，理智上巴斯知道自己要振作起来，可是情感上他还是难以接受。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冒牌货，不是真的太空奇景，他根本没有办法飞出窗外，亏他过去还以此为荣，觉得自己会飞呢。甚至巴斯心想，也许当汉娜的纳斯比太太还比较好过一点。然而幻想的幻灭并非代表人生的毁灭，巴斯旧世界的崩塌正是让他开始寻找真实世界的机会。他的幻想破灭了，但他的故事没有结束，相反的，他的故事才正要开始呢。当他不再需要证明自己是太空奇景，他就终于可以开始成为真正的巴斯光年。当他不再追逐虚构的任务，他才能够在真实的关系中找到真正的使命感。同样的，当我们愿意从自己建造的幻想中走出来，诚实地面对生命，也才有机会认识创造我们的上帝。耶稣所带来的光一开始会照出我们不愿意看见的地方，他的真理也许也会挑战我们过去深信不疑的想法，但是他不是为了要把我们推进绝望，而是为了要把我们带向真正的生命。从幻想到真实会有痛苦，从黑暗走入光明也需要时间适应，可是不要因为眼前的刺眼就决定回到黑暗里去，不要因为改变很痛苦就重新抓住那些曾经捆绑我们的东西。你以为失去的是整个世界，其实你失去的不过是一个虚假的世界而已，而你真正的生命是在真理的光中重新开始被建造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金宁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恩典之歌的《我走在光中》。
我走在光中，心无忧，恩典如前，永不停留。山川叠翠云下温柔，主的爱环绕涌在心头。幽谷深处，星光闪。 在光中烛影路，荆棘花花狂野未复，荣耀如尘岂有朝无前途，主的光辉永世不顾。
在漫漫星夜中，有多少人需要一丝温暖，一点光亮。星之导航如同夜空中的灯塔，为你指引明亮的路。当世界冰冷时，我们是你温暖的陪伴。
这里是林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《星之导航》，我是许金宁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，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， 导航 at 良友点 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1322-9966-122，请注明导航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，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。星之导航，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起航。